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二宣布，美中达成协议，允许短视讯应用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并将他美国的资产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给美国所有者。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五通话，并敲定最终协议。川普说，我们就 TikTok 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有一批非常大的公司想要收购它，但他没有透露交易细节。川普当日还签署行政令，正式第四次延长 TikTok 出售的最后期限，允许这个程式在12月16号之前脱离他的美国业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透露，字节跳动和新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商业条款，实质上由3月或4月以来就已经达成，双方当时正酝酿一项交易，计划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剥离，成立一家由美国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并营运的新公司。但在川普4月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后，北京表示不会批准，导致该交易被搁置。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礼拜二晚间抵达英国，展开他任内第二次国事访问。英国首相斯基贤望借此加强两国的特殊关系。在川普抵达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英国财政大臣瑞夫斯率先宣布成立跨大西洋工作小组，以深化双方在金融、科技和能源领域的合作。由于白金汉宫正在整修，这次国事活动将转至温莎城堡举行。川普夫妇将在星期三和英皇查理斯会晤，并接受马车巡礼、国宴、军机编队飞行和礼炮等礼遇。礼拜四，斯基贤将在首相乡间官邸切克斯与川普会晤，预计讨论双边投资、降旅关税和贸易政策。美方官员表示，川普访英期间，双方将宣布总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多项协议，包括谷歌投资50亿英镑在伦敦近郊设立 AI 资料中心，辉达董事长黄仁勋和 OpenAI 董事长奥尔特曼等亦都将出席活动。日前南海再次爆发冲突，中共海警礼拜二在黄岩岛海域向多艘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导致菲方一艘渔业支援船受损，并造成一人受伤，双方再次陷入外交紧张状态。中共海警称，当日有超过10艘菲律宾船只非法侵入黄岩岛海域，其中编号3014的菲律宾公务船无视中方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因此中方海警对菲方船只实施语音警告、限制航路和水炮等控制措施。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就表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菲方船只当时正执行人道补给任务，为35艘渔船补给物资，遭遇9艘中国船只攻击性行为，其中2艘中共海警船对3014号船喷射水炮，导致该船严重受损，一人被碎玻璃砸伤。近期双方首次因水炮冲撞、飞机尾随事件发生冲突。这次冲突发生前一个礼拜，中共政府将黄岩岛划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菲律宾随后提出正式外交抗议。两名以色列官员证实，以军已经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清晨对加沙城发起地面攻势，这个是长达几个礼拜的密集空袭之后以色列军方的重大升级行动。这次行动目的在于占领加沙城，以色列将它视为哈马斯的主要据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 部队正英勇作战，并为人质获释同击败哈马斯创造条件。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加沙发动重大行动。近一个礼拜，以色列加强了对高层大楼等目标的空袭，地面行动正由加沙市郊逐步向内推进。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坦克已经开始出现在加沙市街道上。联合国之前警告，接管加沙城的计划恐会使约100万名加沙市居民面临流离失所的风险。以色列军方官员就估计，已经有约32万人离开该区域。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全力支持以色列，但表示对加沙市的攻势应该速战速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宣布批准向田纳西州孟菲斯部署国民警卫队，以应对当地严重的犯罪问题，并点名芝加哥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川普当日签署恢复孟菲斯法治统治备忘录，宣布成立孟菲斯安全特别工作组，表示他将复制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主导治安模式，整合联邦与州府市府力量打击暴力犯罪。白宫表示，联邦调查局、缉毒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将与孟菲斯地方执法部门协同打击暴力犯罪。受邀出席白宫签署仪式的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州长比尔里对与联邦机构的协助表示感谢。孟菲斯民主党籍市长保罗杨就表示，市府没有主动请求国民警卫队进驻，同时部分地方民主党人与民权团体正评估采取法律行动以阻止联邦介入。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零售额销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大幅增长，这个表明虽然美国经济因就业增长放缓和关税等问题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美国人的消费支出仍然强劲。美国商务部礼拜二报告，8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增长了 0.6%， 和7月份向上修正后的 0.6% 持平，这一数据远高过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 0.2% 增幅。剔除汽车销售后，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攀升了 0.7%。 在13个主要零售类别中，有9个出现了增长，在线零售商、服务店和体育用品店领升，这个可能和返校购物季有关。虽然部分经济学家预计汽车销售会拖累整体零售数据，但汽车销售额仍然小幅上升，并成为整体零售数据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数据显示，上个月美国人亦都更加频繁外出用餐，八月份餐厅销售额增长了 0.7%， 和去年同期相比，过去三个月的整体餐厅销售额增加了 6.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表示，国务院正对那些庆祝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害的人概发签证。9月10号 Kirk 在犹他州的犹他谷大学与学生交谈时遇到枪击身亡。卢比奥表示，他目前尚未清楚是否有人被吊销签证，但他预计会有一些人被吊销签证。他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离开以色列时对媒体表示，我确信会有一些人被吊销签证，世界上有很多傻人认为谋杀别人是一个好的主意。顺便说一句，有些美国公民竟然亦都有这种想法，真是太差了。卢比奥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在这里庆祝某个正在某个地方演讲的人被暗杀，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希望你留在美国。他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被一个认为在公共场合杀人是好事的人发放签证，这个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常识问题。 日前，美国荷里活三大电影巨头迪士尼、环球影业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涉嫌蓄意且公然侵权。这个是荷里活首例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提出诉讼。MiniMax 公司由红杉资本、黄岭资本同阿里巴巴投资，旗下拥有影片生成器海螺 AI。 金融时报礼拜二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三家电影公司认为海螺 AI 的影片生成服务对美国电影业构成威胁，并正在寻求法律允许的最高赔偿额。诉讼文件中提供了几张 MiniMax 的广告截图，显示他使用了荷里活电影中的一些知名角色。在用户输入文本提示后，海螺 AI 可以根据要求生成特定场景下热门角色的图像和影片。诉讼称，海螺 AI 生成的内容中包含受版权保护角色的高质量可下载的图像和影片。此外，三家电影公司还指控 MiniMax 使用荷里活角色的图像向美国消费者宣传，并暗示获得了版权所有者的同意。礼拜二，欧洲纺织企业联合致信欧盟，要求欧盟立即采取措施打击超快市场，压制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虚然、天母和 AliExpress 的快速发展，以保护欧洲消费者市场以及地球环境。欧洲纺织和服装公司是被欧盟委员会的一封联名信中表示，他们呼吁欧盟对超快时尚采取紧急行动，以压制纺织废料空前增长和欧洲企业难以承受的压力。欧盟对虚然、天母和 AliExpress 等中国电商平台的立法行动进展缓慢，这些平台被指控向欧洲市场大量投放低价、不合规的产品，并从事不正当竞争，造成环境污染。提出诉求的组织包括欧洲成衣暨纺织工业联盟，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多国联盟。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快对这些中国电商平台的持续调查，并在必要时实施欧洲法规规定的最严厉制裁。他们还建议引入小包裹费用，并开启与中共当局的对话。
中共怕泄密，作出新规定严控驻外使馆中国籍雇员。马德里密室谈判全部揭露，川普怎样击垮习近平，终极武器曝光。不止巴拿马港口，川普矛头直指中共全球海权版图，锁定新目标。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看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将会在今日晚间抵达英国，展开他任内第二次的国事访问。这个首相施纪贤希望借这个机会强化两国的特殊关系，期间英美将会签署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在川普抵达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英国财政大臣李允晴率先宣布成立跨太平洋工作小组，以深化双方在金融、科技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在星期二，犹他州检察官正式以谋杀罪起诉 Charlie Kirk 遇刺案的疑犯。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指控意味着如果罗宾逊上个星期在犹他谷大学谋杀 Kirk 的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极刑。此外，泰勒·罗宾逊还被正式指控犯有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罪，一项开枪致人重伤罪，两项干扰证人罪，以及在小孩面前实施暴力犯罪等一共七项罪名。检察官格雷说，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会递交一份寻求极刑的意向通知，我们不是轻率地做出这个决定，这个是我们作为原检察官根据现有证据、情况和犯罪性质独立做出的决定。罗宾逊定在今日下午五点以视讯的方式出庭，这个是他被捕以来首次出庭。 中共国务院在15号发表新规定，自2026年1月1号开始，中国籍雇员不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展开活动，严禁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总理李强在8月23号签署国务院令，条例全文一共12条，内容要求外管的雇员必须遵守中共法律，并通过外交事务服务机构聘用和管理，由中共外交部统一发放中国籍雇员证作为工作的凭证。条例亦都明文禁止中国公民私自受雇于外国驻华领事馆。香港时政评论员黄绍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新规定表明北京认定在外国使馆工作的中国籍雇员可能成为情报渗透和敏感信息外泄的风险环节，需要加强控制。不过这些雇员入职之前早已经过中共国安部门的审查，国务院为什么还要专门出台新条例呢？黄绍光指出，北京过去虽然已经要求外国使馆在聘用中国籍雇员的时候必须通过官方外事服务公司，但是没有上升到国务院颁布专门条例的高度。这次的新规定实际上是当局想通过国家安全名义将控制全面化、制度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条文中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才是核心，意味着当局将雇员行为全面纳入安全审查之内。北京学者赵先生认为，中共国务院这个举动是加强对外管的雇员的政治忠诚和行为的审查。他说，这样反映出习近平政权的深层焦虑。过去几年，中美、中欧摩擦加剧，情报和人员交流成为敏感领域。CIA 曾经发表中文视频，鼓励中共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接触，北京可能正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报道指出，北京选择这个时刻推出条例，被视为是回应国际关系紧张和内部安全考量。有分析认为，北京试图堵住所有可能的情报漏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外交系统人员对记者说，对外国领事馆来讲，中国籍雇员原本就是低风险的行政和辅助角色，现在就被上升到国安高度，显示当局不单只要管他们的行为，更加要管他们的思想和忠诚，这样会令到外国使馆对雇用中国人更加谨慎。舆论认为，北京对外使馆中国籍雇员的新要求，本质上是将外交领域国安化。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中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继续在美国运营，并将它美国资产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给美国所有者，但是没有透露交易细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或者会在中美达成的 TikTok 交易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能够令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营的企业财团成员之一。在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和彭博联合专访的时候透露，美国威胁将会关闭 TikTok， 促使中国谈判人员放弃以致 TikTok 撤资换取关税让步的要求，最终令到双方在15号的马德里会谈中达成框架协议。贝森特说，这项协议的商业条款将会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保留 TikTok 的中国特色。下一轮的美中会谈可能会在11月10号美中关税优先期限到期之前举行，并且有可能再次延长90日。贝森特在美中谈判之后表示，双方代表团达成的框架协议仲需要由美中领导人最终批准，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五进行通话来完成协议。贝森特在受访的时候指出，中共谈判人员这次来谈判的时候带着一大串关于 TikTok 协议的补偿要求，包括撤销川普最新加征的关税、过往的关税以及美国的科技出口管制。关于中共代表团，贝森特认为他们不希望 TikTok 关闭，他们没有正确评估或者理解川普总统让 TikTok 停运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贝森特表示，美国并没有同意撤销现有关税和贸易政策，而是同意未来不会采取某些行动。贝森特不愿意具体讲明有关 TikTok 的让步内容，但是表示美方对该协议在解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相当满意。一名知悉马德里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服中方的另一个因素是美方仲释放出信号，如果没办法就 TikTok 达成协议，习近平和川普的秋季会晤将会没办法举行。这个会面门票压力令到北京被迫退让。华尔街日报在15号报道，中共外交官在近两个月一直积极游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知情人士说，如果川普访问中国，将会为习近平带来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这次谈判的重点流露出习近平的心思。分析认为，四中全会在即，习近平面临权力危机就不想落台，所以在度积极争取川普访问中国，因为这样可以为他站台和背书，令到他继续大权在握。川普同一日在真相社交发文章确认了消息， TikTok 成为了习近平见川普必须付出的投名状。政客 Political 后续报道指出，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对中英派表态，将会严格审查上述的协议。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遵守去年跨党派共同通过具历史意义的法案，包括彻底剥离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控制权，以及演算法完全脱钩。白宫一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到时候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持股可能低过 20%， 以符合上述法案的要求，并且将会彻底消除中共存取美国公民个人资料的可能性。此外，在晶片博弈方面，在15号中共官方宣布，经过初步的调查，辉达违反反垄断法，要对辉达实施进一步的调查，最高可能面临17亿美元的罚款。对此，专家认为，中方对辉达进行反垄断法调查难度非常大，反而对中国企业杀伤力更大。贝森特就批评中共这个举动时机不当。值得注意的是，王仁芬在5月陪同川普访问中东，拿到大单之后，在9月16号传出将会同川普访问英国。路透社在16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推动自1970年代以来最具雄心的横跨政策监管和资本市场的海运战略计划，目标是在全球关键港口降低中资影响，并在必要的时候促成西方资金接手。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巴拿马之外，美方亦都正关注中共在希腊、西班牙、加勒比海和美国西岸港口的投资。川普政府官员认为，美国商业航运舰队不足，过度依赖外国船只和港口。白宫选项之一是支持美国或者是西方企业收购中国股权。贝莱德收购长江和记在巴拿马运河港口是典型的例子。消息指，希腊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是欧亚非贸易航道的枢纽，中远海运持有比雷埃夫斯港港务 67% 的股权。美方亦都在检视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门户的风险。西班牙方面，中远海运持有华伦西亚和毕尔包两大集装箱码头的特许经营权。西班牙首相近年推进对华的经贸，亦都引发华府对北京涉足西班牙港口的担心。美国同样关注中共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港的投资。该港因为地理位置和深水港的设施，是加勒比海关键转运的枢纽。另外，在澳洲，同美国副防长史蒂芬·范伯格关联的私募基金蔡伯洛被指有意收购中国南桥集团持有的达尔文港长期的租约。此外，川普亦都将拥有格陵兰视为目标之一，理由是他靠近北极和关键航道。在美国本土，中远已经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洛杉矶和长滩港的货柜码头。报道指出，川普自从重返白宫以来， 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美国海权。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在3月启动对七大海上咽喉要道非重性调查。4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重振造船产能以扩大受美国控制的船队。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在今年1月将中远海运列入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企业名单，暗示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KCS 风险顾问的普尔罗布指出，在短期内美国很可能持续透过建立盟友和伙伴关系，在关键港口地区制衡中共影响力和经济增长。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和海事安全小组主席希门尼斯在2月曾经表示，美国不会亦都不能够坐视共产中国持续破坏我们在海港上的利益。美军在15号在总统川普命令之下再度针对一艘从委内瑞拉运载违禁药物的船只执行打击行动。川普在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在他命令之下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对经确认身份极为暴力的违禁药物走私集团的极端分子执行了第二次的打击。川普说击毙了3名男性的极端分子，并附上了一段打击时的影片。这个是继这个月2号之后川普第二次对委内瑞拉违禁药物走私活动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在15号在白宫的谈话中暗示，美军打击违禁药品走私行动可能从海上扩大到陆地。他说自从美军在加勒比海一带打击违禁药品活动之后，该海域走私违禁药物的船只减少了，但是贩毒集团依然利用陆路走私。我们现在就告诉这些贩毒集团知，我们亦都会去阻止他们。他们从陆路来，我们就会以阻止这些船只的同样方式去阻止他们。川普并没有点名哪些贩毒集团。同一日，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总统备忘录。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向国会递交决定，将中国和阿富汗、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并列，正式认定主要违禁药物转运或者是非法药物生产国。在这份决定，美国下一个财政年度违禁药物管制政策的关键官方文件中，川普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北京。美联社的报道整理指出，川普政府指控包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芬太尼原料化学品来源国，长期为这些原料提供出口补贴，并且未能够阻止国内企业将化学品贩卖给墨西哥等地的犯罪集团。备忘录亦都提及，中国同时亦都是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明的主要源头。报道指出，这次官方的正式点名为川普政府近期为芬太尼问题和贸易关税直接挂钩的行动提供了更强硬的政策基础。根据美联社补充报道，对于美方的指控和相关措施，北京当局强烈反驳。中国和菲律宾海警船在16号在黄岩岛海域再爆冲突，官方指控菲律宾船只故意冲撞，菲方就反驳说是讲大话，令到这一片南海争议水域紧张情势再度升温。路透社报道，中共海警星期二表示，菲律宾十多艘公务船非法地闯入黄岩岛，其中一艘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中国海警船采取发射水炮等管控的措施，菲律宾当日回应表示，中方声明并不属实，说它是又一次中国的虚假信息和宣传。报道指出，这次对事发生在中国批准将黄岩岛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星期之后，这个举动引起菲国的强烈反弹，并遭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抨击为破坏稳定的胁迫行径。防务分析人士警告说，中方这个举动将考验马尼拉对该争议岛礁的反应。这样黄岩岛为什么会成为美中菲三方角力的火药库呢？路透社解释说，黄岩岛不单只是海产丰富的渔场，它的泻湖更加是渔船躲避风暴的天然避风港。它的地理位置亦都对北京极具战略意义，它握手南海中央邻近每年超过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重要航道。 面对中共海警船在吨位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菲律宾之所以敢持续地挑战，它最大的倚仗就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这条清晰的红线被视为是防止北京将冲突从海警层次升级到军事行动的最重要阻吓力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色列已经对加沙城展开地面攻势。日本拒绝美国提高对俄罗斯油的关税要求，中俄贸易退回以物易物，九十年代倒退，美国逼中共让步 TikTok 协议内幕曝光。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一看快讯。以色列已经对加沙城发动地面行动，两名以色列官员证实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二清晨已经发动了地面攻势，初期将会分阶段逐步推行。这个是长达几个星期密集空袭之后以色列军方的重大升级行动。这一次攻势主要是占领加沙城，以色列将它视为哈马斯的主要据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个月已经下令军方接管加沙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在任务完成之前，我们不会松懈，都不会退缩。卡茨补充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会全力支持以色列，但是表示对加沙城攻势应该速战速决，这个同之前并不一样。较早前，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表示，消灭哈马斯的努力，最终可能需要一场明快的军事行动来消灭他们。日本财务大臣加藤信在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承诺，只要其他国家遵守世贸组织协议规定的义务，日本就不会征收超出它规定限度的关税，并公平对待所有成员国。他补充说，只是因为某个国家从俄罗斯入口石油，我们就很难将关税提高到 50% 左右。加藤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七个集团在星期五举行了线上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会议期间，美国敦促他的 G7 盟友考虑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达 8% 的关税，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在西方制裁步步加码之下，俄罗斯对外贸易正出现惊人倒退。路透社报道，俄国企业近来重新采用以物易物的模式，用小麦换汽车、亚麻籽换建筑材料，甚至以金属交换机械设备。这种现象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大规模回潮。制裁背景清晰可见，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超过25,000项的制裁，将它部分银行排除在 SWIFT 之外，并限制央行资产，这样导致俄国经济陷入衰退，通胀高企。由于中国银行担心以及制裁，越来越多的俄国企业没办法完成正常支付，只是能够转向更加隐蔽的交换货物。在今年，俄国经济部甚至发表了对外贸易指南，鼓励企业透过货物交换来规避制裁。路透社已经确认至少八笔实际交易，包括中国企业以汽车换取俄罗斯小麦，或者是以家电、建筑材料换亚麻籽。虽然交易规模难以计算，但是俄国央行和海关数据的差额今年上半年高达70亿美元，显示交换货物比重正在上升。这一幕令人想起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当时通胀和缺乏现金迫使俄国大规模以物换物，当时出现了覆盖电力、石油、面粉、白糖、鞋等各类商品的庞大交易链式的交易。 导致混乱和价格欺诈。现在虽然资金充裕，不过西方制裁迫使俄中等国再次走回头路。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不单止显示俄国经济压力庞大，亦都反映出北京在支持莫斯科和避免触碰制裁红线之间的尴尬角色。各位观众，在西方制裁之下，俄国不得已地要回到去90年代的以物易物，而背后就有中共的影子。中共在贸易上费尽心机绕过制裁红线，间接帮助俄国获取关键资源和设备。这种做法令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利益，不过助长了侵略行为，破坏了全球规则和秩序。这样你认为中共这样做的原因是帮朋友，抑或是无时道义，令自己利益最大化呢？在星期二，美国三大股指期货普遍小幅走高，市场正在等待八月零售销售数据和美联储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在星期一，受到减息预期和特斯拉 Alphabet 股价上升的提振，美股主要指数收高。市场几乎一致认为美联储将会在这个星期政策会议上至少减息25个基点，部分投资者甚至预期会减50个基点。这个举动被认为有助于提振经济，但是通胀和消费疲弱仍然是隐忧。经济学家预测8月零售销售只是增长了 0.2 个百分点，低于7月的 0.5 个百分点。同时麦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5个月的低位，显示美国家庭担心全面关税政策影响购买力。另外，美国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试图解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职务的请求，库克将会继续参与这个星期的政策会议。同时，川普提名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已经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将会首次参加决策。企业动态方面，消息人士透露 Oracle 可能在即将达成的协议中扮演重要角色，令到 TikTok 能够继续在美国营运。另一方面，黄金价格再创历史新高，接近每盎司$3,700，而原油就窄幅回落。在9月15号美中高层会谈在西班牙马德里落幕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透露 TikTok 谈判的内幕。他指出，中方一开始开出了一大串的条件，要求美国减低甚至到撤销关税，放松技术出口管制，作为交换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的筹码。不过美方发出关闭 TikTok 等警告，迫使中方放弃了让美方大幅让步的想法，并最终达成 TikTok 的框架协议。贝森特在美中谈判之后告诉媒体，这个框架协议将允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但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的所有权将会转由美国控制。他还表示，双方代表团达成的框架协议还需要由美中领导人最终批准，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五进行通话来完成协议。贝森特还说，凭藉着川普比格里尔大使和我提供的谈判筹码，我们能够令中方打消我们还有余地作出重大让步的想法。川普总统在星期日曾经发出警告，说美国可能会让 TikTok 终结，感取决于中方。双方最终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核心是 TikTok 美国业务将会转为美方控制，确保符合美国国家安全。贝森特强调，美国并没有答应取消任何既有关税或者是出口限制，只是承诺未来不会额外加码措施。换句话说，北京并没有拿到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知情人士透露，美方释放的另一个信息是，如果马德里会谈不达成成果，川普和习近平预计今年秋天举行的会晤亦都将会告吹，这样进一步迫使中方让步接受协议。贝森特表示，美国对协议能够保障国家安全感到满意，而后续双方将会在11月10号关税休战期到期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到时候有可能将休战再次延长90日。美国团队在欧洲的四个不同城市进行了四次会谈。贝森特在星期一谨慎地表示，我们正在朝某个目标前进，但是最终结果是怎样还不确定。 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具雄心勃勃的海运布局，目标是减低中共在全球关键港口的影响力。路透社报道，白宫正考虑支持美国或者是西方企业收购中资在海外港口的持股，借此推动海上供应链的重置。目前美国投资焦点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地中海比雷埃夫斯港以及加勒比海、牙买加、金斯敦港等。这些港口多数由中国中远集团、招商局等中共国企持股或者经营，被华府视为潜在风险。美方同时评估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港口和美西码头的战略地位，并且关注澳洲达尔文港和格陵兰等地。政策上，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已经启动对七大海上要道的调查，以评估不利于美国航运的做法。白宫亦都发表了行政令，要求重建造船能力，增加美国旗的船只，并研究针对中国船舶进入美国港口的收费机制。同时，国防部将中远海运列入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企业名单。专家指出，美国认为中资港口投资可能带来情报和军事风险，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核心计划。根据统计，中资企业在全球已经投资超过100个的港口项目。现在华府正透过收购和规则制定，加快改变全球格局。苹果行政总裁添谷表示，苹果正致力于加强美国国内制造业，这些工厂的建设可能会激励其他企业，为社区带来更多的企业，进而产生骨牌效应。添谷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苹果将会在未来四年投入6000亿美元，全美将会有79家工厂从中受益。苹果预计将会同多家公司合作，以扩大美国本土半导体晶片的产量，其中包括台积电、德州仪器和应用材料。苹果近期亦都决定投资25亿美元，扩大同康宁同佢位于肯塔基州玻璃工厂的合作。苹果先前曾经说，康宁将会为所有 iPhone 同 Apple Watch 提供玻璃。添谷表示，苹果股东并无抗议有关公司在美国制造领域的庞大支出，多数人都认为苹果投资美国是好事。添谷说，大多数股东都认为苹果最有能力作为这一类的决策，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6000亿美元的抱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会对《纽约时报》提出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充当民主党的喉舌。川普在真相社交帖子中指出，《纽约时报》几十年来一直在讲大话。川普说，《纽约时报》针对你们最喜欢的总统，我的家人，我的生意，美国优先运动 MEGA 以及我们整个国家。川普补充说，诉讼正在佛罗里达州提出。川普自从返回总统宝座以来，已经对其他媒体机构采取了法律行动。在今年7月，派拉蒙全球公司和川普就一项诉讼达成和解。诉讼指控派拉蒙全球公司旗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网在10月份播放的60分钟节目中，对当时的副总统贺锦丽的采访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从而干预了美国选举。在去年的12月，川普和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达成和解。ABC 同意向川普未来的总统基金会或者是博物馆捐赠1500万美元。这件案件指控 ABC 涉嫌诽谤川普。川普在他最新的帖子中提到，这些和解协议声称他长期意图和滥用模式，既不可以接受，亦都是非法的。川普写话，纽约时报长期以来被允许随意讲大话、诽谤和重伤我，现在就要停止。阿里巴巴集团的内部留言板出了 MEGA 的梦想 ,Make Alibaba Great Again。 现在马云又回到去园区参与的次数比2019年辞去董事长职务以来的任何时间都更加直接，虽然没有正式的衔头，不过阿里巴巴决定斥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70亿美元的补贴，以对抗京东的突然进入。马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说，这位61岁的创办人自从2019年辞去董事长一职以来最亲力亲为，除了帮助协调几十亿美元的支出之外，他还不断地了解阿里巴巴更广泛的人工智能业务的最新动态。虽然马云的回归提升了公司内部对发展方向的信心，但是亦都带来了一些挑战。知情人士说，他的存在令到公司的报告结构变得复杂，因为一些员工将他视为阿里巴巴的最高决策者。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对他病态着迷， FBI 披露柯克案更多进展，美军再出重拳打击委内瑞拉贩毒集团，三人丧命，曼斯主持查理柯克秀誓言成全伊钵，中美会谈川普最新发声话我们可能让他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对他病态着迷， FBI 披露柯克案更多进展， FBI 高层官员礼拜一披露柯克遇刺案多项调查进展，局长帕特尔确认疑犯的 DNA 和在犯罪现场找到的关键证物完全吻合，而副局长邦德洛就透露疑犯的数字足迹显示他对柯克存在着一种病态的着迷。帕特尔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调查人员在包裹空气步枪的一条毛巾上和在作案屋顶发现的一把螺丝刀上都提取到和22岁疑犯罗宾逊完全匹配的 DNA 样本。帕特尔说，我今日可以报告包裹枪支的毛巾上的 DNA 和螺丝刀上的 DNA 都和被拘留的疑犯 DNA 吻合。他还首次披露一条据称已被疑犯销毁但后来被调查人员成功恢复的文字信息，其中疑犯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干掉柯克是因为憎恶柯克所代表的一切。而在同日， FBI 副局长邦吉诺在另一场访问中进一步补充疑犯的心理侧写，他说疑犯表现出多重警告信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刻意隐藏他的极端思想。另外邦吉诺还透露， FBI 正是调查是否有人事先知道罗宾逊的袭击计划但并未报警，他们听到还以为是开玩笑。这个正是我们现在想搞清楚，若果这里有个更大的网络，我们会尽快向公众公布。值得注意的是，帕特尔在案件调查初期的处理方式曾引起批评，包括在罗宾逊被正式确认为疑犯前， FBI 不可以不释放被错误拘留的目标。外界指责帕特尔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哗众取宠和信息发布不当的行为。对此，帕特尔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当时的措辞可以更好，但坚称自己只是为了对公众保持透明，又强调 FBI 的工作不只是追捕疑犯，亦包括排除无关的目标。他还承认自己曾对当地执法部门发布疑犯照片的延迟感到沮丧，并亲自介入加快这个进程。据了解，罗宾逊至今仍未配合当局的调查，家人和邻居就形容他是个非常干净善解人意的男孩，但他的家人亦向调查人员承认罗宾逊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并对柯克充满憎恶。目前罗宾逊已被指控犯有严重谋杀等多项重罪，并被关押在犹他郡监狱，预计将在礼拜二被正式起诉。美军再出重拳打击委内瑞拉贩毒集团，三人丧命。礼拜一，川普发文表示，美军再次在南方司令部辖区对委内瑞拉贩毒集团发动精确打击，三名毒贩丧命。 川普又警告，任何企图将毒品送入美国的势力都将遭到追捕。他星期一发文说，今日上午奉我的命令，美军在南方司令部核区内对已确认身份极度暴力的贩毒集团和毒品恐怖分子进行第二次动能打击，这些毒品正准备运往美国。川普说，三名来自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在袭击中身亡，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他还警告毒贩，若果你正是运送可以杀害美国人的毒品，我们正是追捕你。这个是川普政府为打击毒枭采取的最新一轮军事行动。上个礼拜，川普下令10架美国 F-35 隐形战斗机集结到加勒比海地区，在刚过去周末又有5架 F-35 战机降落在位于波多黎各的美军基地，这些举动都被认为是美国增兵委内瑞拉为打击贩毒集团的具体部署。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激烈指控美国驱逐舰的武装人员日前登上一艘载有9位渔民的渔船，并滞留船上人员长达8个钟头，说这个是非法并带有敌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礼拜一更声称，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美国的侵略。而当被问到委内瑞拉贩毒船只是否还会遭受更多打击，川普就说看下点，而且没有排除从陆路对委内瑞拉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他说，我们看下点，委内瑞拉正是向我们运送他们的帮派成员，他们是毒贩毒品，这个是不可以接受。曼斯主持查理柯克秀誓言成全伊钵。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代理主持一期查理柯克秀节目，赞扬柯克为回归美国保守主义传统所作的贡献。他还誓言将成全伊钵，并表示左翼极端主义是柯克遇害的部分原因。柯克是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骨干成员。上个礼拜三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犹他谷大学主持该组织的大学活动时遭遇暗杀身亡，年仅31岁。查理柯克秀执行制片科尔维特礼拜一对 CNN 表示，曼斯主持该节目是因为他主动提出想主持。曼斯在开场时强调，柯克在协助川普赢得总统大选中扮演关键角色，近期诸多成绩都是源于他的付出、他的人才网络、鼎力支持和真战的情谊。曼斯又感叹，对我们国家来讲，未来几日极其艰难，因为柯克的位置没有人可以填补。他说，本届政府多数成就直接源于查理的组织召集能力。他又强调，柯克不单止帮我们赢得2024年选举，更协助组建整个政府团队。总统上个礼拜宣布将追授柯克总统自由勋章。曼斯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伊钵，必须成全火炬。我今日参与节目正是为了传达这个讯息，我们绝不会让查理的伊钵被抛弃，我们将持续肩负这份使命。他先前还在 X 平台写话，我的朋友，你已跑完人生的赛程，我们会接这个接力棒。在柯克遇害没多久，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表长文悼念这位保守派活动人士兼战友。曼斯曾经描述他和柯克的长久情谊，柯克是他的政治崛起过程中的重要盟友。曼斯还在直播节目提到，他和柯克的友谊始于几年前，当时柯克在霍士新闻塔克卡尔森秀节目中注意到他，并将他引荐给川普总统。柯克遇害后，曼斯立即取消原定到纽约参加911事件24周年纪念活动的行程，同夫人搭乘副总统专机空军二号飞往犹他州，将柯克的遗体运回他的家乡亚利桑那州。 曼斯禮拜一話，將查理的遺體從猶他州運回亞利桑那州是他的榮幸，還說我欠查理太多了。據曼斯在節目中回憶，他在禮拜四啟程送柯克的遺體回亞利桑那州之前，曾經和柯克的遺孀艾利卡見面，說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曼斯還說我都不知道怎樣安慰他，但我們談起查理，說到他的優秀品格，分享彼此心裡面最真實的往事。曼斯在追憶讚揚柯克生平貢獻後，抨擊近年崛起的極具破壞性的左翼極端主義運動，又說這個正是查理遭遇槍殺的部分原因。他邀請川普副幕僚長米勒作為首位嘉賓，共同探討如何對抗他所說的極左派日益惡化的暴力行徑。米勒話俾曼斯知，以上帝為證，我哋將動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同政府部同政府各部門所有資源，鎖定、瓦解、摧毀呢啲網絡，讓美國人民重享安全。我哋將以查理之名完成使命。之前禮拜五，艾利卡·柯克喺丈夫遇刺身亡後，首度公開發聲，誓言我丈夫建立的運動絕不會消亡。他在直播中警告刺殺事件的元兇，若你們以為我丈夫已不再強大，那你們就是無知，你們根本無法想像此刻在全美國乃至全世界釋放出來的能量。目前警方已在上個禮拜五逮捕猶他州22歲的羅賓遜，指控他涉入柯克謀殺案，法官裁定不予保釋。羅賓遜將在美東時間今個禮拜二下午五點出庭受審。曼斯強調必須確保兇手受法律制裁，並表示當務之急是揭露真相。他說我堅信這個國家能夠團結，我認為我們必須是這樣，但真正的團結唯有攀越真相的山後方可以尋得。而在本期節目的受邀嘉賓還包括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前霍士新聞主持人卡爾森、衛生部長金乃迪和白宮幕僚長威爾斯，節目長達兩個鐘頭。中美會談，川普最新發聲，說我們可能會讓他死。彭博社禮拜一最新報導，美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說，中美兩國代表在馬德里舉行的第一日高層會談中討論了 TikTok貿易和經濟問題，中美會談將進入第二日。這位官員說，由財政部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和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率領的中方代表團，禮拜日舉行近六個鐘頭的會談，議程包括國家安全問題和字節跳動旗下 TikTok 的現狀。 TikTok 今個禮拜面臨達成繼續在美國營運的協議最後期限，預計官員們還將為川普和習近平最早在10月在韓國舉行的峰會上舉行會晤做準備。川普在禮拜日告訴記者知談判進展順利，但他又說 TikTok 的命運將取決於北京方面的行動。川普在返回白宮途中在新澤西州說，我們可能會讓他死，我不知道，這些取決於具體情況，取決於中國。中共商務部說，他的代表團將在今個月14至17號訪問西班牙。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高級副總裁、資深美國貿易談判代表 Wendy Keller 在馬德里會談前說，距離川普同習可能在韓國 APEC 峰會期間舉行會晤還有6個禮拜時間，美國和中國必須加緊努力才可以取得成果。他又說，鑑於兩國政府面臨的問題複雜性，加上習越來越相信中國佔據上風，就可能舉行的川習峰會成果達成一致並非易事。而在禮拜日談判開始前，中共針對美國半導體行業啟動兩項調查，其中包括一項針對部分美國製造模擬集成電路晶圓的反傾銷調查。之前冇幾耐，美國將另外23間中國公司列入實體名單，該名單對被視為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企業實施限制。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